奉主所圣名开始咱台中教会这个月的月报，咱来唱赞美诗32首，赞美诗32首。做会来向咱所敬拜天父精神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会阿头感谢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俄罗斯，你带领阮的脚步，让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所，做会来主会。今仔日是安息圣日，嘛是阮同教会每一个月所举开的这个报道聚会。主啊，阮人类活伫这个世间，伫罪恶的这个捆绑之下，阮过着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日子。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互阮无认捌你。我阮甲你有了隔绝，我阮毋知影讲，阮生命是按倒下来，阮将来的生命要往倒下去。但是，伫你所向阮启示的圣经中间，我阮会当了解明白，借着你的救恩，我阮会当脱离罪的束缚，进入你的恩典。会当了解阮应生的愿望，就是伫你的身上。主啊，我嘛借着你的救恩，互阮会当明白， 阮人类原是你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万物原是接着你的带领来做的，所以让阮会当清楚了解，你就是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精神，一个是阮人类的天父，因为阮的生命气息拢是按来的，但是阮活伫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阮所承受的有真正多按罪来的这个苦楚，阮的肉体常常会破病、病安，阮所遇到的代志不如意的代志嘛占大部分，所以伫这个世，阮无虾米可夸的。阮所可夸的拢是在劳苦求欢，拢是在困难的这个代志，是啊。但是你的救恩，就是借着阮所遇到这个患难，互阮得到美好的这个机会，互阮会当借着患难来寻找你，互阮会当伫无助中间来仰求你的这个协助。我嘛借着你的恩典，予阮体会到主你的带领，引带阮会当来认捌你，来接受你宝血的这个洗礼，予阮会当因此生命得到盼望。主啊，阮得到这么美好的恩典，嘛伫你的身上得到真正多的这个恩典。主啊，阮按照你的吩咐来宣扬你救人的福音。阮祈求你会当甲阮同在，互阮会当将你的恩典来表明，或者阿个无认捌你的人，会当借着阮的见证来认捌你的慈爱和恩典，互因嘛会当因为相信你，我是脱离罪的捆绑，互因会当得到福气。是啊，阮今仔日会报道主会。要借着你所精选的姊妹来伫遮来见证你的恩典。主啊，阮祈求你会当圣灵运行伫中间，予伊将伫你身上所得的恩典，对你的这个明白借着见证的内容来表明，或者阿个明白你的遮亲爱朋友。主啊，阮伫主会进前来献阮虔诚的祈祷。愿你圣灵运行伫阮中间，会当拍开这个亲爱无道朋友的心门，互因会当来认捌你，嘛会当借着你圣灵的引带，互因体会主你的你的恩典，你所欲享受互阮的这个福气。阮安尼祈祷，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你的圣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谢谢，感谢主哈。今天我们下晡非常的欢喜哈，来邀请到咱新增教会就是郑春香姐妹哈，要伫遮来做见证。伫大概过往的前哈，小弟去到这个淡水教会，咱台东小区的这个福音地会哈，伫淡水教会来举开。伫迄个时阵有邀请这个弟兄姊妹咧来做见证，我感觉。我听了以后哈，我感觉主安尼借着伊伫即个生命中间伫伊即个拄着即个艰难的时阵，引带伊一步一步来认捌神。即中间呢，充满了真正侪神给伊的机会和拣选啊，弟兄姊妹也当把握即个机会认捌耶稣，当然伫伊的心上得到非常大的即个稳定。所以咱今仔日就邀请伊来见证荣耀主的圣名。咱这时阵咱就请这个弟兄姊妹来遮见证。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非常高兴神的安排，还有那个大同教会的邀请。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可以跟你们大家分享我受神拣选的整个经过。我今天要见证的是发生在七年前的事情，就是民国91年的事情。那时候因为我跟我的先生， 我们是自己创业，开一家电脑程式设计公司。那我们两个呢非常的忙碌，那可能是过度的辛苦，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孩子那个时候也在叛逆期，所以整个压力在我身上呢非常的大。因为我的公公是从事教育的，那夫家那边都是从事教育的老师跟校长，所以他们对孩子要求是很高的。相对的，我自己在教育孩子的部分自我要求很高，但是我的能力不足，所以我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在民国91年7月的时候呢，我连续三天在排便的时候有红色的血。这个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点讶异，就觉得说我会不会得到了痔疮，所以呢我就到马偕医院呢去检查。那做检查的时候呢，在做那个大肠直肠镜的时候，医生呢他用两位医生在检查的时候，他用英文在对话，他们说这个看起来是不好的，以他们经验来判断这个是 cancer。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一定有点谱，可是我觉得 cancer 这东西不可能在我身上，我觉得还是要病理报告整个出来，切片检查出来之后呢我才能够确定。那隔了一个礼拜去医院去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医生还是他有一点犹豫，但是有一点婉转，他告诉我说这是不好的。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虽然心里有点谱了，我还是很正面很慎重的问他说什么叫做不好的。然后他就说其实是癌症，然后他告诉我说那个癌的那个肿瘤的大小是大概是 2.5 公分，然后他就说赶快安排要开刀切除这样子。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再转到核心医院去做更精密的检查。那核心医院呢，他做的检查就是做核磁共振，他做的更精密了。那核心他是一个团队，所以呢医生呢他在做研究我这一个检查报告，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说我的淋巴已经有聚集，就是聚在一起的现象。那淋巴聚在一起的现象就表示这个有不好的状况，淋巴要去捕捉了。这个是在医生的看法里面觉得这样已经是不太妙了，所以医生也告诉我说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不好的，你要赶快尽快的安排过来开刀。所以在九月的时候呢，我在和信呢接受了开刀治疗。那和信呢，它的治疗方式它是采取三明治的治疗方法。三明治的治疗方法呢，它就是说它在开刀之前，它先把癌细胞把它锁住，所以它必须要先做化疗或电疗把它锁住，不要在开刀的时候让它扩散出去。所以它要求我必须要先做这个，然后再做开刀，然后再做化疗，看情况，那最好再做化疗这样子。他说这样对他们来讲，觉得成功率是最大的。可是我不愿意接受他前面跟后面那两段的治疗，那我只愿意接受开刀的治疗。因为他医生跟我讲说，电疗呢，等于是把周围的那些管它烧灼，然后好像一个塑胶管，你用火去烧它，然后它就凝固胶住了，那你周边那一些都会破坏，然后被受损，然后我不愿意。化疗这个部分我也不接受的原因是，在我发现我得癌症的那一个月，我的一个朋友他乳癌第三期，那他在长庚医院，他断断续续的他做了八年的化疗。每一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总是看到他就瘫在床上，他化疗回来他没有力气，没办法起床，然后把掉光光，就一个光头，然后就瘫在那个地方没办法动。到了第八年，这个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你剩的时间不多了，你已经肾衰竭了，不能再继续做化疗了。那你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我发现癌症那一个月，他自杀。他自杀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没有路可以走了，他选择这样一条路，他不拖累他的家人。 所以我在想，我那时候在想化疗这一条路我不愿意走，所以我就拒绝医生做化疗，前面做化疗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开完刀之后，医生他切掉我的直肠12公分，那总共是15公分，切掉12公分只剩3公分，然后大肠他切掉了8公分。医生说，我拿了你的13颗淋巴出来，已经有5颗已经感染了癌细胞了，你已经是第三期的 B 了，那么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在5年内你复发或转移的几率是8%。这个对我来讲是第二次宣判我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好像看到我的死期就在前面了，所以我很觉得医生说你赶快把身体养起来，继续接下来的治疗就是化疗了。我很坚决的跟医生说，我不会接受化学治疗了，因为我发现既然我的时间剩的不多，那么我不愿意走我的朋友那一条路，因为那一条路对我来讲一样是死路，然后那个品质不是我要，我觉得我最后剩的这个时间不多了，那么我想要去决定我最后这段时间我要用我的方式去过，比较有尊严的方式去过，所以我拒绝了核心医院这样子的要求。医生非常的生气，因为我没有照他的方式，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被我说，你一切祸自行负责，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然后就跟我的先生说，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太太沟通，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固执，这不是一个癌症病人该有的态度，也不是这样子治疗不可以这个样子，他不可以这么懦弱，这么的胆怯退缩。但是我还是跟我先生说，你尊重我，那我先生也尊重我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就没有再回核心医院去了。那接下来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的老师呢很厉害，就介绍我说，我带你去看我的老师。那这位老师呢，他就教我，所谓很厉害就是教我怎么拜拜，因为这位老师呢，他就懂得一些民间的方法，然后他就教我说，这位老师就教我说你就每天呢就要准备三样的水果，然后呢你要写4张的红色的字条，然后那个字条上面你就要写因为我忘掉那个什么名字，就什么什么神君，然后什么什么娘娘，就是一般民间的那个拜拜的那个称呼。他就说你就写4张那个字条，然后每天晚上呢，你就是在9点到10时候你就开始念大悲咒，然后那个大悲咒呢，你就要念7次，或者是14次，或21次。那念完了之后呢，隔天你就要拿这些红纸，然后呢，买3样水果，然后还要200多块的纸钱。他就告诉我说要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纸钱呢，大概要200多块。他就说你就要拿这些东西到地公去拜拜，这样子的意思呢，就是说要请土地公帮我转达天上的神君或娘娘来医治我的病。他告诉我说，你这样子做3年不可以中断。那我身体有时候很不舒服，我就会请我先生帮我去拜拜。那我身体比较好一点的话，有力气的话，我就去。有一天呢，大概过了12点半，我现在才回来。那因为那时候我身体很弱，我开刀是开那个大刀，就像我们在菜市场看那个杀猪的，这样杀猪那样子，然后整个拉开。因为那时候医生发现我的肝有一点粗糙的现象，他怀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那个地方了，所以他把我的肝切断一小块下来去做化验，所以我开刀跟一般的长的开刀是不一样，我就是从胸口这样子开下去，就是大刀，很大的一个刀这样子。所以因为是大刀，所以我的身体恢复得非常的不好，然后都没有体力。 那我先生必须中午他要回来煮中餐给我吃，那因为我不断不断的拉肚子，所以我更加的没有体力。那他回来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我肚子很饿，因为我一直拉，所以我很容易就饿。然后我就很生气骂他说，你不知道我肚子饿吗？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回来？然后我的先生呢，他就跟我说，因为那个土地公那边的那些偶像那些神明被丢到对面的池塘里面去了，那他必须要等到这些神明都重新要安置好，他才在拜拜。然后他等，所以他就耽搁了我吃中饭的时间。他这样子讲，然后他去准备中餐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床沿那边，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拜这样的神？他真的能够医治我的病吗？他连自己都没办法保护，但是为什么我相信他能够救我呢？所以我这样子在想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每天要花水果的钱不要算，我每天要花的那些纸钱哈，那些金子银子那些东西，我每天要花200多块，那么我一个月呢，我一年呢大概要花72000，我三年要花27000。像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里面，其实6000块对一个家庭来讲真的是也不无小补。那三年我是把这20几万烧掉，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反省，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我可不可以把这20几万拿去救助那些需要的人呢？我可不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明天不要再去拜了，我们不要再去拜。所以隔天我就跟先生讲，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再去拜。那接下来呢，我的一个佛教朋友呢，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的病情，他就跟我讲说，春香，我跟你说哦，你以后生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以后灵魂哈、死了之后，你的灵魂哈、一定要跟那个真的阿弥陀佛走，你不要跟那个假的走，因为有真的有假的。然后呢，你没有小心的看呢，你就会跟着走。那你如果跟着假的走哈、你的灵魂就会被吸走。然后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很害怕，因为一个人要面对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心里已经知道我的死亡就在前头了，我要面对死亡那个恐惧，是我常常我睡觉睡到半夜突然就弹起来，然后我得了癌症，然后没有办法睡觉，那种恐惧是除非你真的得了癌症，除非你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除非你真的面对死亡，恐惧是突然半夜会吓醒那样的一个恐惧。然后我的朋友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心中的那个恐惧就更大。我怎么有能力去分辨呢？我根本没有能力去分辨真的跟假的。可是我非常的感谢我的朋友，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人不是死了就没事，你的灵魂呢？你灵魂怎么办呢？所以我陷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焦灼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大概生病3个月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开始可以去踩这个车子的加油器的时候，虽然伤口还会痛，可是我还是就是可以开车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去面对周遭的人，我一直在逃避周遭的人，因为病了之后变得很自卑，然后呢不想跟人讲话，然后我每天只想往山里面逃，所以我就开始开车往山里面去，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虽然我的体力只能走5分钟10分钟，我都没有关系，累了我就坐下来休息。那有一次呢，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发现说后面怎么有车子一直跟我按喇叭，一直按得非常的凶，一直按。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个不可能按我吧，所以我就不理啦。然后突然呢，他就非常的生气，就开车到我前面，我车子这样开，他就车子就这样来前面给我堵住，让我不能再开了。
然后他就把窗户摇下来，然后对我就破口大骂，这样子非常愤怒，一直骂我，一直骂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也不敢下车，然后我就用很他，因为他把窗户也摇下来，这样一直骂这样子。然后我就用很疑惑的眼神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然后周遭的一些摩托车就围过来了，他们就一直在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没有碰撞嘛。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这样子一直看他，那个人就一直骂，骂到他觉得够了，然后他就车子开着就走，然后摩托车就散了。我就把车子慢慢的开，慢慢开，开到路旁边比较没有车子的地方，我停下来，我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他要这样子骂我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我就一直回想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想刚刚经过了一个灯，然后是一个三叉路口，然后我在想一定是我闯红灯了，因为我根本就已经自己已经好像是恍惚的状态，然后我只能判断说可能我闯了红灯，刚刚差一点发生的车祸，所以他才会这么的愤怒。但是连那发生车祸我都没有感觉，我常常在开开开开到一个地方，我突然好像醒过来说这里是哪里啊，这里到底是哪里？我为什么开车到这个地方呢？就好像一个游魂，然后行尸走肉，然后我就在路边哭，我就想，我还没死，我就好像一个孤魂野鬼，我死了之后，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呢？我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我不知道我身处何方，在那个时候，我真正的在思索，我死后，我的灵魂到底要往哪里去？那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本身已经有一点状况了，我自己这样子认为，所以我的精神状况是这样子恍惚的，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悲伤，就是我不知道何去何，我很想死，可是我不能死，我没有勇气死，我想活，可是医生没有办法救我，没有人可以救我。我问中医，因为我生病之后我就找中医调，我问他说我会好吗，他回答我说你得的不是感冒，是癌症，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你会好，我们没有办法。我问西医我开刀之后我会好吗，医生说我们只能延长你的寿命，我不能跟你保证，所以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帮我。那我在这个中医师这个地方，我认识了一个中医师教会龙潭教会的一个姐妹，那我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我在山里面在走的时候，我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走路的时候会蹦蹦跳跳的这样子，在走路的时候边走边跳，边走边跳这样，然后在跳的时候我会唱童谣，我就嘴里会哼一些小孩子在唱的那种旋律，然后那个歌是我小时候没有唱过的歌，歌词我也不知道那个歌词是什么，可是我自己会唱出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知道它是儿童在唱的那种调子。那我心里在想说可能我精神已经出问题了，我已经精神病了，所以我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我会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在我的就是脑海里就会出现一间教会，然后每一次出现这间教会是同一间教会，那一间教会呢那个样子就是在郊区，因为只有这一间教会，他一看就是知道它是一间小小的教会，然后呢它旁边是有花跟草的，旁边没有房子，然后有一些围篱，有一些像篱笆的那个围篱，那没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就觉得这间教会就在郊区，那个样子就在郊区。然后呢我会很喜欢很喜欢听钢琴声，只要听到钢琴声我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认为说我有状况了，所以呢我有一次我就跟龙潭教会这位姐妹分享，我就跟她讲说奇怪，我闭上眼睛我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会看到一间教会这样子。然后这位姐妹呢她就随手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她教我，她就写她说我教你祷告好，然后她就写第一句她就写那个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接下来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然后在下面他就挂号说，这一句呢你就念得越久越好。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求主耶稣呢带领我找到真神带领的教会。他说结束的时候呢你就讲阿们。那他给我这个字条之后，我回家呢我每天就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我跪下来我只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一直祷告，重复就一直祷告这样子，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请我的先生，我告诉我的先生说，我看到的这间教会长得什么样的区，所以呢你到郊区的时候呢你要帮我注意这样的一间教会。然后呢我先生呢他就帮我注意，然后尽量就往郊区这样去找这样子。突然有一天呢，因为我们有看了几家教会呢，我觉得说都不是我要的那种，就是外形我看了就不像，其实我有进去，可是我又觉得就是不像，那个感觉就不像我想要的，就是我接触到那种教会的样子这样。然后有一天跟我讲说，我在郊区真的看到一间教会，就是你那个教会，我跟你讲真的百分之八九十就是你讲的那间教会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兴奋，就跟说你赶快去这样子。然后我先生就带我去，哦，我看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真的耶，果然到百分之九十就是我那个样子，太像了，就是我看到了这间教会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可是那里面没，就是那个教会没有人，然后我看得出来它就是一间新盖的教会。那我们就东张西望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过来，啊，我就问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一下这一间教会。他说可以啊可以啊，他很亲切，他就带我们进去参观这样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我进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进去这样就跟一般的建筑物一样，完全没有感觉它就是一间教会的感觉。进去里面外表我很兴奋耶，可是进去我竟然觉得它没有那种教会的感觉，跟我以前我去参观的那个教会的感觉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非常的失望，我内心非常，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走吧这样子。那我回去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祷告词应该再改一下，所以呢我就在我那个祷告的单子那个词里面呢，我就自己加了一句进去，我就说求神一定要带领我到他要安置我在那一间教会的哪一间教会，他一定要让我的灵，我进去他一定要让我的心，让我的灵一进去我马上就知道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一间教会。所以我的祷告里面我自己就加了一句这样子，就求神一定要让我的灵知道这样的一间教会这样子，我加了这样一句进去。所以我就继续在祷告，然后继续呢再找，这样子呢找了四个月，祷告了四个月啊。有一天呢我有人跟我讲说，桃园地方法院那边啊附近那边有一间教会，叫我去看，去那边看看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跟我先生呢就去那附近这样子问啊，问人家啊这附近有没有教会啊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了，他找到了那间教会，就很奇怪，他的铁门拉下来，我就想奇怪，这间教会好像倒了耶，他铁门拉下来。然后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他有一个牌子，然后牌子写安息日是礼拜六早上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间教会好奇怪哦，他礼拜是礼拜六哎。然后我就跟我先说，因为我去那天是礼拜天，然后我就跟我先说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六再来。那隔了就是隔礼拜六呢，我就跟我的先生呢就十点以前我们就到那一间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朝野教会。然后我在十点以前我到那个教会，那接待的姐妹就问说，请问你是慕道者还是姐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慕道者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讲说我是第一次来的。然后他很亲切的就招呼我们，然后就朝野教会他就是一进那个招待的地方，然后就搭电梯，然后上那个会场，大会场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带我们上去这样子。然后 到就搭电梯上去，到了那个会堂那个地方，电梯门一打开，就是会前唱诗，他们在会前唱诗。哦，我听到那个会前唱诗的那个声音，我那个心非常的激动，就很激动，然后我的灵马上就知道了，那个灵马上就知道，就是那个眼泪呢就忍不住了，那个眼泪好像溃堤一样，这样子一打开就好感动，然后那个眼泪就马上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然后那个灵里面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哦，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你娘家，是你生长的地方，是你的家，是家那个感觉。我们上个月在淡水教会，我们三重小区，福音茶会的时候呢，我分享到这一段。后来有一个我们大龙教会的妹妹呢，她后来上来分享，她说她第一次到教会，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她说她的感觉就是跟我一样。她说我的感觉跟那个刚刚分享的阿姨是一样。她第一次到教会，她的感觉就是她找到家的感觉。那一天呢，我就是从电梯门一打开，我那个眼泪就没有办法停，就一直哭，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接下来就是唱诗啊，祷告啦，然后听道理啦，讲那个传道叫道理啦，一直到整个结束，我的眼泪都没有办法，它就像水龙头打开一样，我没有办法停，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非常的很高兴，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就是很高兴我找到了，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停住那个眼泪，这样子。那聚会结束了之后，我的先生就跟我分享说，我觉得今天的道理好像为我们两个而讲的。我说对，我也是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感谢神的带领，在那一天我们两个夫妻的心就是这样子，神的带领，然后打开了，那整个都进来了。那我们隔一周，隔一个礼拜，我们就还是又到桃园教会去。那一天，隔周到桃园教会去的时候，桃园教会他那时候八月，他已经在准备那个秋季灵恩大会了，所以儿童诗班已经在练唱诗歌了。那一天呢，我就跟接待我的姐妹呢，我跟她说，可不可以带我去买圣经？因为我在面对了死亡，我深深的体会到一点，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时间，用我的体力、健康，我在世俗上，我在追求所谓的成功，我要去追求财富，然后成就，可是当我东西我都得到的时候，我却要面临死亡。当我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世界上所得到的这些东西，我一样也带不走，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换生命。真的，我用世上所赚的这些东西，我拿什么来换生命？是没有办法拿什么东西。就算我把那二十几万真的花下去了，我生命我真的会活吗？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属灵智慧是那么那么的贫乏。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麻烦你带我去买圣经，因为我非常想要渴慕，我很渴慕神的话，我好想要懂得圣经的道理。”那她就带我去买圣经。那去买圣经的时候呢，刚好这一位管理图书的这位弟兄他走开，然后姐妹就说，不然这样子，我们现在在等哦，我们去跟那个儿童诗班一起求灵恩好不好？啊，我就说啊，那我们就去会堂呢，就下去，就我们就去那个会堂那个地方，那儿童诗班也准备就是跪在前面这个地方呢，他们要祈求灵恩。那这位姐妹就说，你跟儿童诗班跪在前面好不好？我就说好。那我就跪在前面，就跟一些儿童就一起跪在前面。他就说，你要跟神求什么，你就跪在前面跟神求。然后呢，我就跪下去，我就一直跟神求说， 神啊，求你让我看得懂圣经，因为圣经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很，对我来讲很艰涩，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可是它合起来对我来讲我很艰涩，我没有办法进入，所以我就一直求，一直求，就是说很迫切的，我很迫切的想要神啊，你拜托你，求你让我看得懂圣经。当我祷告了一会儿之后呢，我的灵里面的感觉，觉得我自己好像变成大概差不多10岁到12岁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呢，我走在一条有石头跟灰尘的一条路上，在这个路上我是非常辛苦，而且吃了很多苦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孤单的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然后在路上我碰到我的父亲，然后我碰到我父亲，我就放声大哭，我抱着了父亲，我一直求，一直跟他求，哭求着说，爸爸你带我回家，求你带我回家，我就一直哭，一直求，一直哭，一直求，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样子。然后祷告结束了之后，那个传道就说我得了圣灵。其实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舌头有没有转动啊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我就是一直跟我的父亲这样子求说我要回家，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就是因为我到桃园教会，我到桃园教会几次之后，我的身体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弱，因为我开刀一年之内，我那时候接触到桃园教会是我开刀满一年，就是我8月接触，事实上我是9月开刀，然后我的身体还是很弱，因为我不断的拉肚子，我常常一天要拉几十次的肚子。我那个在拉肚子的时候，我的肠子都像刀子在割，就像刀子这样在肠子这样的痛。我常常真的是都坐在马桶上睡觉，因为要跑来跑去很辛苦。我坐在马桶上哭了睡，睡了哭，哭了睡。那一种日子就是真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的体力一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那桃园教会的姐妹，她觉得我这样子真的开车到桃园教会要50分钟，真的很辛苦。她告诉我说，你可以就近到新庄教会，你会比较近。所以我在10月的时候，我就到新庄教会去。然后到新庄教会去的第一次，就新庄教会他秋季灵恩布道会的受洗的报名的最后一天，那接待我的姐妹呢，我有告诉她说我的病情，然后她告诉我，她就跟我讲说，郑姐妹，我想告诉你说，你要不要这一次就受洗？因为我的爸爸，他也是癌症过世的。我的爸爸是因为癌症，然后感冒，然后他就走了。所以你要不要赶快，就赶快报名受洗？我说好。我也很想，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癌症病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一感冒，然后就那个肚子就会炸起来，然后进医院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就走了。所以我知道说，我只要感冒，我只要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我想要报名，这样子。我的心里是那么那么的想要赶快报名，可是很奇怪的是，我的脚竟然没有办法动，就是我的脚没有办法走到去柜台那个地方去拿那个报名表，我就觉得好像个东西挡在前面，我没有办法前进那个样子，这样子。我心里就想，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个样子呢？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呢，我没有报名我就没机会了。但是虽然我心很急啊，可是我还是跪下来祷告，我赶快跪下来祷告，就是我问神说，神，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该怎么做？我想受洗，可不可以？我真的想要报名，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是这样的一个阻挡呢？求你让我明白。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我看到了两座山，那两座山它是一前一后，然后山的中间是有一条很清澈可以看到石头的一条溪流，那一个溪流呢旁边都很多很多的草， 然后山上的树呢非常的翠，非常的漂亮，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近看那草是很绿的，然后那个树的叶子是黄绿色，就是那个心是黄绿色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明白了，我明白这是春天的叶子，嫩叶，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很放心，我知道说我了解，我最起码神会让我活到明年的春天，我在明年的春天受洗的，所以我就很放心了，我就知道。然后那一次秋季灵恩会我就没有报名，我就知道说我就顺服，最少我知道最少神会让我到明年的春季受洗之前我不会死，我那个时候心就很安定这样子。所以我是隔年的春天然后报名受洗这样子。然后在我慕道了四个月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接触了教会，我到新庄教会之后，我因为很想要懂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会从新庄教会借很多的录音带回去听。然后我每天要去山上的时候，我就是会放在车上这样子听，我会把圣经放在我的座位旁边，然后我的方向盘我贴一张纸准备笔。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是传道在讲那个圣经章节的时候，我就背起来，我就把它背起来。然后等到红灯的时候，我就赶快写在我的方向盘上面那个条子上面，我就写上去。然后我很珍惜我每一个时间可以读圣经的时间。然后到了山里面的时候，我就会赶快翻圣经来看这些圣经章节。我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渴慕要这些道理，所以我在平常的时间，我在读圣经之前我就先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心还是非常的哀伤的，但是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他就是会圣经的道理里面，神会借着圣经的话安慰我，鼓励我，然后教导我，然后让我明白很多很多以前我在学校我没有办法了解的一些属于生命的那一些道理。所以我在慕道了四个月，在我身上发生了这样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在圣经，我的圣经上面我有贴这样的标签。那以前我在听传道在讲道理的时候，因为我对圣经不熟，所以我只能从前面的这个索引，然后再去翻，我必须翻到最前面去找那个大概第几页，然后再回来找。所以常常传道把道理讲完了之后，我都还在找，就速度很慢这样子。然后我在慕道四个月的时候呢，我就很奇怪的，就是说我依照着这个标签，然后我找到标签，我手一翻，我翻开了那一页，就是传道在讲的那一页，就是这样的事情呢。我刚开始觉得啊，就是凑巧，我觉得这是凑巧嘛，就翻到了这样子。有时候就是隔壁页这样子。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一而再，再而发生。我就发现这不是凑巧，凑巧的话它会两次、三次，那一直发生就不是凑巧了。所以我不但可以听传道讲道理，我可以做笔记，我那个时间都是非常充裕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听道理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子的现象一直维持了一年，这样的是维持了一年之后，然后这个现象才慢慢消失。以前我在见证的时候，这一段我不太爱见证，我的心里有一种抗拒，我那种抗拒是这怎么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好，我认为我不足以把它讲得很好，我没有这样的能力。那直到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发现我这几年来，我发现癌症病人他在做化疗的时候，如果他挨不过化疗的话， 就走了。接下来化疗非常 OK 的人，他大概在第二年、第三年那个时间，他会复发或转移。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复发转移，就在这个时间。然后神带领我的这个时间，就是我那个生病那个时间。当我看到我身边的癌症都在大概在第二年、第三年这个时候，就是复发或转移，进了医院就没有办法出来。身边好多癌症病人几乎都是走的是大概在那个时间，他们就走了。我终于恍然大悟了，为什么我这个是在我身上，神会在我身上这样的作为。其实神在医治我的病，他用这样的方式在医治我的病。为什么我终于后来我了解这样子，是因为我看到了我自己亲身经历，是癌症病人他有很大很大的恐惧，他最大的恐惧是要面对死亡，面对这些痛苦，面对这些医疗。每一次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宣布这个检查结果，就是癌症病人面对宣判判刑，他们内心那个挣扎，这是癌症病人面对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时刻。可是因为神这样子的带领，我那时候认为说啊，神就是知道我很渴慕圣经的道理，所以神带领我。我起初以为这个样子，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子读圣经，因为我借由这样的一个动作，我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感到与我同在，我觉得有神在我身边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像一个好像幼稚园的孩子，然后呢妈妈就在身边，所以我的心是很安静的，我的心是很平静的。我刚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我这样跟神求，神啊，为什么我在这些基督徒的脸上我看到了平静？这是我多么多么想要的东西，我办不到。一个癌症病人心里要平静有多么多么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我在这些基督徒上的脸上我看到的平静，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我这样子跟神求说，神啊，可不可以让我像他们一样，我的内心可以这么平静。我相信神他听到我这样子的祷告，所以我的心就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静。我在这段时间我真的实在是我在想，是我的平静让我的免疫系统可以慢慢的提升。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我没有做化疗，我就是有中医师那个地方帮我调养身体。后来我的中医师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的中医师就移民到纽西兰去了，我就没有人可以来调养我的身体了，我就完全就依靠神了。我没有别的，没有再回去西医了。我这七年来除了看牙齿或做检查以外，我从来都没有因为感冒而去看医生，或者是去用健保卡，从来没有。我只能依赖我的免疫系统，神给我在我里面的免疫系统，神的帮助，然后神的在我身上的帮助跟治疗，我只能依赖这些东西，然后来面对我的癌症。所以后来慢慢的我了解了这样的这一些作为神的作为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后面的我困难的这一个人生里面，我发现说我好像是一棵树面临了我生命的冬天。当我的叶子都倒了，然后大家以为我即将要面临枯萎，即将要面临死亡。可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心就像好像树的根一样，我的根是往更深的泥土、更地方，我去寻找生命的水源。一棵树它在冬天的时候，它其实它的根是不断往更深的地方，它去找水源，找到了水源，它明年春天它才有办法再长出那个叶子来。所以我每天在大自然里面这样子在走，每天这样子在山里面这样在走， 其实我看到了神在这些大自然的树跟花上面的作为，我看到神的作为。我跟神这样子说，神啊，为什么这些树它到了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出嫩叶？它的生命力从哪里来的？它的生命力就是你赏赐的啊。那我如果像一棵树呢，我的生命力也从你那边来的啊，所以我一定是像一棵树一样，当我到了我生命的春天，我依然可以长出嫩叶。我相信我身上的细胞也可以像树长出嫩叶一样，我可以长新的细胞，我的癌细胞呢就会慢慢的凋零，我那些新细胞就越来越健康，我一定可以像树一样，因为你给我生命就像给树生命一样，这样子。我相信神可以给我，所以我在看到树它可以在它的根伸到更深的地方去找水源，我也内心也非常的清楚，我只要找到生命的水源，那么我的生命就会焕然一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给生命机会。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真的是给自己机会，为什么？因为我那么努力，那么的渴慕找到一个生命的机会，当我找到了我就紧抓不放。我真的非常的单纯，单纯的相信，然后呢就是完全的顺服，我的心的样子像一个孩子。所以后来我也跟神这样子求，神啊，求你就让我像个孩子那么单纯，那么的单纯，然后就在你身边，然后我可以像孩子这样子听见你的话，然后那么的热情，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喜乐。我相信神听到我的祈求，所以我的心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快乐起来。我去年在那个台北教会他们的诗歌布道会的时候，那一天呢，因为有很多台大医院的癌症病人过来，其中有一个我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癌症病人呢，他做化疗，那个白血球只剩一针，他不能来。然后呢，他的太太呢就到教会来。那一天因为时间都排好了，所以呢，到最后传道只剩下讲评跟祷告只剩给传道，所以能够祷告的时间只剩下大概12分钟了。那一天很短，可是呢，那位太太呢，她得到了圣灵。我这真的实在是后来那个宣道谷的姐妹跟我分享这个见证，因为她的先生得到肺癌，那肺癌是很难很难处理的，她的心非常的哀伤，可是忧伤的灵哦是不轻看的。她那个太太得到圣灵，然后隔天呢一早呢，我还是去爬山。我在爬山的时候呢，我就为这位慕道者祷告，因为我能够了解他们的痛，他们的哀伤，一个癌症病人真的可以去体会，所以我就边走边为他祷告。在为这一位慕道者祷告的时候，我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我突然发现说我不一样了，我以前在走路，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在走路的时候，我走一步泪，一步走一步一滴一滴泪，走一步一滴，边走边哭，边走边哭。我是为谁流眼泪？为己。我那时候觉得我很悲惨，我的人生我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我都是为自己而哭。可是那一次，我突然发现我不一样，我是在为别人的，我的心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在怜悯了。所以我知道我受的这些苦难是神要我学习怜悯。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骄傲。我知道说我就是骄傲，所以我才会这个样子。我在接受听道理读圣经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我缺点是这么的多，我慢慢的发现我是这么的不完全。所以在这一个转变当中，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发现我的生命不一样，我一天一天的喜乐。很多人看到我都说，诶，你真的看起来就不像癌症病人呢。我在里面这一些花的时候，我也体验到生命的展现， 就是我看到这些花，它有的有一些花它就开一天就结束了，生命就束了。我每天看，每天看，有的就开三天，有的开一个礼拜。我自己有种兰花，兰花就开很久，好几个月。当我在看这些花的时候，我慢慢慢慢有一些体会，为什么这一朵花开一天，明天就凋零了？它还是这样的开，这么美丽的绽放着。所以我知道了，纵然我是开一天的花，我还是要这么美丽的绽放。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是不在乎你的长短的，他在乎你有没有把你的美丽绽放出来，人生的生命的那个美放出来。所以我对生死，就慢慢的就释怀了。所以这个是的生命，我的一个非常对我自己来，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不再害怕了，我的转换就是从恐惧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所有的安排，对我来讲，对我都是最好的。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得到癌症，因为我得到癌症，所以我才有办法让我的生命转换，然后我可以接触到神，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是这么的不完全，我才有机会让自己更好。那么我到现在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圣经章节，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250页。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阿们。我现在的体会是，其实并不是我能够承担什么，真的是神，出于神的爱，神的疼惜，我才有办法。这七年来我可以这样的一个转变，我的先生在看我这七年来的转变，他对我说，我看神对你的爱并不是疼爱，对你的爱是宠爱。我相信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的布道会，我相信有很多的慕道者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现在你是健康事业一切都很顺遂，但是你还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生命的机会，可以让你的生命可以找到一条属于生命永生的路，你懂得去把握，懂得去追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你不必像我一样走到人生没有路了，真的是很可怜，没有路了，没有必要走到这样，你就有机会可以找到这样子，接触到这个福音，你好好的把握，真的我很羡慕你。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患难当中，那么你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接触到这个福音，其实我要恭喜你，因为外面有那么那么多的人在患难当中，他们不知道往，就像以前的我，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我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对着山我不知道如何而来，我真的不知道谁能帮我，他们是这么的无助。可你来到了这个地方，你已经找到了机会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单纯的相信，我相信神一定会爱你，就像爱我一样，我相信神的爱一样会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么今天我的见证就到这个地方，愿神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及慕道朋友平安健康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亲，阿们。
Thank you.
咱今仔日伫这弟兄们的见证中间，我咱会当去了解咱人生命的这个真相。我想讲，咱来看一下圣经啦，做彼此三甲的勉励。咱来看这个约伯记，约伯记，咱来看这个三十六章哈，三十六章十五节。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十五节，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的人，看到因受欺压，开通伊的耳孔，神也得要因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无之地，放伫你身上的确是满有慰感。这段圣经真好哈。但是一般世间人并无法度了解明白，苦难对伊的意义是啥物？但是神却是常常借着苦难，予人会当从伊的耳孔拍开伊的目睭，来看清楚生命的这个真相。所以一般世间人唔知把苦难当作业障啦吼。但是因为有神的道理，有神圣灵的同在。咱看苦难呢，正做咱生命的这个机会。所以圣经讲，人伫世间呐，吼，劳苦求欢，转眼成空。一般世间人嘛安尼讲，吼，这个不如意的代志，十行八九行。但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是喜乐的人生，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当然咱知影，咱的生命气息拢伫神的手头。咱知影按倒来，嘛知影按倒去，所以有最好进入咱的心中。其实咱的生命中间都无惊吓。愿主阿说会当吸引祝福予咱，予咱会当接到弟兄们的见证，予咱得到信心来挖苦这位神，予耶稣进入咱的心中，成做咱的帮助。咱个做伙来唱赞美诗237首。
我生命已有了真实际的改变，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真光今照耀我里面，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越我心，如海洋浪滚滚，这耶稣在我心，别记我流荡不再落迷途，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都宝血已救赎，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在我心，喜乐超越我心，如海洋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心有大盼望，有坚固有牢靠，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因信能望见那家乡极好，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越我心，如海洋浪滚滚，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深知到那日永绝作龙美存，这耶稣 在我心，我每日的快乐能奔涌向前行，是耶稣来坐在我心，是耶稣来坐在我心，是耶稣来坐在我心，喜乐靠以我心如海洋。